tell you what's been on my mind。
大家好，欢迎来到和你一起想东想西聊天聊地的
想聊天。
我是杰西卡。
我是瑞娜。
我是大宁。
哎，又来了。所以拖更那么久以后，今天突然上线，我们要聊些什么呢？
再见二人二。就是因为我看完了最新的就是杨迪来了这期之后，真的是不吐不快。我晚上都没睡好觉。
是，哎，真的是我昨天晚上看的杨迪这一期。
嗯，
我昨天晚上也做噩梦了，就是我没有一个清晰的是谁，但是我就是其他嘉宾的角色，然后就是感受到无比尴尬，在一个群体的一个 setting 里面，然后有这么两个人在吵架，然后这么尴尬的情况，然后我就是一整个晚上都在觉得很尴尬。
你
懂吗？
你化身杨迪了，可能
可能是。
我跟你讲，我老公就看完这期之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老公跟我说，我晚上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我梦见我在我们的办公室，然后有个女的过来问了我一个什么问题，我没有答上来，她就开始抽我嘴巴了。然后我说，你是不是看了昨天晚上《再见爱人》之后做这个梦？他想，哦，原来是这个原因。
这真的后劲太大了。
对，非常的 traumatic， 让人有这个创伤。
对，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想聊一聊其中这一对啊，非常引人瞩目的这一对。
嗯，大家也能猜到，肯定就是宋宁峰和张婉婷。
对，因为太特别了，而且太就是他这个产生的这气氛真的太影响到人了，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要不先说说，因为他们很典型的一个他们这个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一个特别强势，然后一个就是比较弱势，然后就是什么都是好好好，对对对，你说的对，我听你的，
嗯，
然后这长期这么多年以来就积累下来，就心里面就会很不痛快嘛，
嗯，
然后就想来这个节目来找自己，
嗯，
王力宏那首歌可以放一下。
我觉得宋宁峰他就一开始就说过，他来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想问问，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们俩这个关系到底是我应该像张婉婷说的那样，
嗯，
他说什么我就那么做，
对，
就是他说的是对的，还是我的感受、我的委屈、我的不舒服是对的，他想让大家来评理。我觉得他就是，我记得他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嗯，是，
嗯，
他反复有提到自尊心和做自己这两个词，自我，
嗯，消失了。
其实我想说这个模式还蛮常，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常见在亲密关系中，
嗯，
就不管是跟家人，我觉得跟长辈尤其可能会有这种打压型的关系。
对，因为其实他们这次矛盾的爆发就是因为，他们在车上讨论一个新闻事件，然后其实我开始我是可以理解张婉婷的，
嗯，
我知道他是为了怕宋宁峰说出对那个受害者的一些 judge，然后就会有舆论攻击她老公，
嗯，
所以她就不想让宋宁峰说出可能有引发这些后续的事情，
嗯，
所以她就说那你就不要说了，
嗯，
然后这就很像我们那些家长会对我们的时候，就是我这是为了保护你，
对，
明前面有一个坑，那我真的让你跳吗？ 就你是有胳膊有腿，但是我明明知道有坑，我肯定就是说那你不要往前走了，
嗯，
所以我其实开始是能理解她的这种做法的。
但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长也好伴侣也好，他觉得前面是个坑，但真的是一个坑吗？
嗯，
他对你来说是一个坑，他对别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坑呢？
而且宋宁峰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
嗯，
那他真的前面有坑他就会跳吗？
嗯，而且
宋宁峰也说了，你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还没说你怎么就知道我说的这个事儿不行。这其实不是第一次发生，他们第一次爆发冲突就是因为那个张婉婷不让他说了，说就是他作为演员什么，他要说，
嗯，
啊，我觉得你也不红，你也不成名，你现在说你作为演员什么什么，就特别的让人什么反感什么，你就不要说，
嗯，
就堵宋宁峰的嘴。然后宋宁峰当时就说，我不是要说你以为的那个东西，
嗯，
我要说的是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张婉婷就是不听，你就不要说，
嗯，
包括他没上节目之前，我现在在生活中就反复的发生这种事情，
嗯，
所以就是宋宁峰在又感受到这种不舒服，他也反复说了，就是每次他这样拿一个经纪人态度来对我的时候，就让我特别不舒服，就不尊重我的想法，都不让我把我的想法说出口，所以这次他就选择了就是跳出来把自己这种不舒服说出来，但是就引发了后续的一系列爆炸性的这个反应。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就是为什么宋宁峰会觉得他没有在做自己。
嗯，
他在这段婚姻里面像你那天发的微博一样，你自己都没了，
嗯，
你还要婚姻干嘛？
对啊，我就觉得很纳闷。你都连一个人你自我都消失了，你连一个人都不是了，你都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你只是成了一个张婉婷的想法投射在你身上的一个木偶，那你死抓这个婚姻有什么意义呢？我这个特别不理解。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自尊和自我这件事情，就是作为强势的那一方，他是没有意识到你脑子里面的东西可能只是你脑子里的东西，它不代表绝对的真理。所以当你觉得我一直在保护你，你是在幻想他在你的脑子里面，但是他其实不在你的脑子，他是真实存在的。你应该要有权利做你想做的，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面的事情。作为你的伴侣或者身边人，你可以提醒或者是引导，
嗯，
但绝对不是强势的把你的观点盖在别人脑子上这种关系。所以你要允许别人去犯错或者什么也好，就是很多这种别人说我在保护你，其实都是这个问题。
嗯，
你觉得你在保护他，
你是觉得那开头还 OK 对吧？你是看到哪儿你觉得就不行了？
就是我也想不起来具体是哪儿，但是就是在宋宁峰他用一种发脾气的方式去表达了之后，然后张婉婷就开始跳入了我们很习惯的一种那个就是吵架的时候的那种方式。
哦，我知道，
就是我不针对你这件事了，你为什么对我发脾气？
对
对，
所以这就很妙了，就是我们又能看到我们自己吵架的时候有一点这种影子。就是我辩不过你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开始跳出来，开始赶紧给你讲情绪的事情。
哎，讲你的态度怎么有问题？
你们吵架的时候会这样吗？
我不会，
我会，
我其实会一点，
我非常不会。
那你还蛮……
我特别就事论事，我特别理性。所以我看完那段之后，我就想说，宋宁峰四十了，张婉婷也是有孩子的妈妈了，为什么他们吵架这么的低级，吵不明白？我说崔楠，咱俩去节目里面吵一架，让他们看看这个模范吵架是怎样。
表演一下。
我跟崔楠每次就一个事儿吵架，就是就着这个事儿，我们能最后捋出来一个 solution，
嗯，
说
这就很好。
对，就是这件事就肯定发生这种摩擦就是是两个人的原因，你不能就是说我为了证明我要赢就都是你的错，那对方也是一定要证明他要赢的，那这样就没有一个结果。
这
最后一定是说哦，我是因为是这样的人，你因为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们会容易产生这种摩擦，那下次我们俩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怎么样我可以更容易 get 到你，我怎么样可以让你更容易理解我，这样我们能减少这种摩擦的次数。我们每次吵架都是以这样结尾的。
你这还挺好，我觉得他讲到一个很关键，这个心态就是想要赢过对方这个心态。
嗯，
我觉得我刚才说就是我有时候会这样，我是什么呢，就是小事儿的时候就无关痛痒的小事儿吵架我会作一下这种，就比如说我让你干个什么事儿，你今天忘了，但是就会影响到我明天的事儿。这种无关痛痒的小事儿我会可能会带点情绪，我会说就是如果他怼我一句的话，我可能会说是说你现在在凶我吗之类的。
oh.
但是是好玩的方式，不是是认真的。
oh.
我会想说算了，就把这件事情就走过去。
哦，
但是
你的这个态度其实是说，哦，我们不要把这个变成一个大家都很情绪化都很上头的一个，然后我用一个稍微幽默稍微调皮稍微撒娇一点的方式给它化解掉，
嗯，
然后你就不要再生气了，是这样一个方法。
当这件事情是件非常小的事情，小到其实 solution 很明确，明天再给我去办了就好了的时候，我会用这种方法。我也不是说用啊，也不是说下意识的，也不是说就是故意用，但是就是下意识的是会去这样讲吧。
嗯，
但是当这件事情如果吵架是原则性的大事儿，那一定要是像你这样就是讲清楚，坐下来讨论出来一个几个方案，然后选一个最好的方案解决。
对，我觉得我跟崔楠就也不叫吵架，一开始可能有点小吵，但是就是能得出 solution 一定是我倾听他的想法，他倾听我的想法，这个很重要。
嗯，
我要明白哎，为什么你的反应跟我想的不一样，你是怎么想的。
嗯，
我是好奇的，我是想了解他是怎么想的。
嗯，
就是基于这个前提咱才能把这事聊明白。但是你看宋宁峰跟张婉婷不想听宋宁峰是怎么想的。
不是，但是前提是你比如说你跟你老公的吵架，那是你开始说了一句还挺平和的话，他突然就 暴跳如雷冲你喊起来吗？
有，
真的
有
这
种
情况。 OK，
嗯，所以我就会很好奇我是做了什么让你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对我来说很突然，但是对他来说可能他已经积压了一段时间了、
嗯、
那我就跟他说 OK， 那你再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早一点给我一些暗示、
嗯、
这样我能 get 到，不然我会觉得哎，你怎么突然间就爆发了。
对，我也是同意，我觉得我的经验来讲也是那种突然爆出来的比较多，也比较震惊，因为就是我们几个人其实和以及我们几个人伴侣其实都还算蛮理智，蛮不是特别暴脾气的，所以一般能忍就忍了，所以也会造成大家就是对互相的印象就是波澜不惊，然后讲着讲着突然一下就一道大浪过来，但是这种情况其实绝对都是之前就是积在里面了。
嗯，在他那边他是、
嗯、
他的爆发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
对，就是我作为观众来看，我会觉得张婉婷为什么完全没有去解决这个事儿，然后就突然就跳到情绪中问题去狡辩、
嗯、
但是我在回想我自己的时候我也会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会觉得我明明没有做错什么、
嗯、
你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我就会觉得很委屈，所以就开始要捋这个情绪的问题、
嗯、
对
对，我同意，我也会有啦，其实
对，就是他可能最开始他就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
嗯、
那为什么就会有这么大的情绪，那这背后就他们认同的问题其实是不是在一个点上的。
嗯，
对，
没有吵到一块儿。
对，
你看就像我之前，我不知道，我不记得我们在节目里讲，我跟土哥有一次我们俩应该是第一次吵架，在一起四年的时候
讲过的，
是因为蟑螂的事情，就是我们家我特别怕虫，然后我们家有出现一只蟑螂，然后他然后我就尖叫着跑开，然后他就拎了那只蟑螂在我的门口敲门说，你打开门，你早晚有一天你需要克服这个恐惧的，不如就今天吧，你来看一下这个蟑螂。然后我就又就是害怕的生气那种。
嗯，
然后后面就一直就是大吵架，后面就其实是原来的事情是蟑螂，但是就是我把它上升到你凭什么逼我做我还没有 ready 的事情。
嗯，
然后你作为一个伴侣，你应该你知道我怕这个，你还拿这个吓我，然后在他的点就是我没有在吓你，我在帮你、
嗯、
你懂吗、嗯、就开始就已经脱离蟑螂这件事情了。其实那次是第一次吵架上，其实但是好在是我陷入这种情绪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偏离了事情本身的时候，我比较有意识，就我不会让他陷入太久，我们俩大概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解决了，就是后就又拉回到事情了，说 OK，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说我们讲回到蟑螂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可以这样吓我，就是如果有一天我准备好了想要克服这个恐惧，我会跟你说我会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它，然后你再来帮我，而不是说你为我决定了我需要克服这个恐惧。
嗯，
然后他也同意了这件事情，然后就好了。
嗯，
就是你看，就是我觉得还是难免，我们都是人，难免会陷入到这个情绪，可能荷尔蒙啊还是什么也有关系，就是你有时候难免会，因为我们都是自私的，都会、
哎、就把你这个事儿转移成你是宋宁峰然后土哥是张婉婷。
对，其实是类似的、嗯、
张婉婷就会说我是在帮你啊，你至于吗？然后你跟他说你没 ready， 你至于吗？
你
对对对，
你这么大人了，你为什么没 ready？
你为什么？对呀、啊，你都多大人了，你怎么这么怂？你怎么这么 loser？ 你连对付个蟑螂你都对付不了。他就是不尊重他的伴侣，他听不见他的伴侣在说什么。
嗯，
他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就是强加给他的伴侣，他就觉得你应该 ready 了，他就觉得你应该接受我的好意，我是在为你好。
我觉得有时候吵到那个氛围上来，双方都会容易有这样的。其实宋林峰也有一点啊，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也就是作为蟑螂这件事啊，我也有一点，我为什么就没有第一时间理解到他的好意，你懂吗？就是我为什么第一时间就觉得他是在我对立面，就是其实我们都会都是人，你懂吗？就会、
嗯、
都会有这个情绪，都第一时间为自己考虑，但是关键就是你能不能有这个自控力，
嗯，
能把自己调整过来，然后快速的调整过来，我觉得都是好事。只要你最后回到这件事情本身，然后找到一个方法，以及其实我记得我们之后还有复盘这件事情，就是好了以后、
哦、
就真的很好了以后，
就好不容易吵了一次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复盘一下。
之后我还有点小兴奋，我说我们刚才是吵架了吗？
终于有吵架这个体验了。
对，我觉得还蛮好，就是之后我们俩也说， 哎，我们俩居然吵架了，所以是为什么？就我们有复盘一下说 OK， 当时如果我们还是就这件事情的话，把这个情绪压下来的话其实是会好，但是好就是，但是我们做的好的在哪呢？在当我递了一个话头过去，然后他是有直赶紧接过来的，他没有在一直像比如说像张婉婷的问题，就是他一直陷入死循环，
嗯，
就是只要对方给你个台阶下，你顺着赶紧下了，其实这其实是一个好的吵架，之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之后就是他根本就没有再逼我，逼过我怕，就是怕虫这件事情，他都是看到虫他就说我来，就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反而变成了一个好玩的一个梗。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刚才也有提到，就是有很你们的吵架和宋宁峰他们这对的吵架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你们发生了这件事儿，然后要解决这件事儿，然后得到了大家都各退一步的一个 solution 之后，这件事就过去了。
嗯，
但是对于张婉婷来说，
他只想赢，
对，他只想赢，
这是很大的问题。
他并没有想要说我也要退一步，为了我们的关系。你看他就是他最开始那个点就是你为什么那么凶，然后等宋宁峰到晚上再次表达了之后，然后他就会说你都是受了别人的影响，就他凶的那个点他又吵不过了，
嗯，
他又别人不凶了，理智的跟他说。
而且他最后吧，节目组找到他跟他谈说要不我们退出，你都这么怪我们节目组了，我们退出，他又不承认了，他又说我其实没有怪节目组，
不是节目组的事儿，
他就是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
就是节目组只是他的武器，他只想赢，当他想赢的时候所有的一切都拿来为他所用，他也不讲这个逻辑是什么样子，
他就是想用各种各样的让宋宁峰感觉到这个 guilt，这个内疚，
嗯，
就觉得好像自己做错了，他用任何各种各样的武器，像你说的，
包括观察室的人也说，就他自己一直臭着个脸，让大家的气氛都很尴尬，就是为了要挟宋宁峰，就是你赶紧过来哄我，
嗯，
要不然所有人都不开心。
嗯，
其实我在前几期第一期第二期的时候我超生气，但是后面我记得有一期他妈妈来，
嗯，
然后又讲到什么原生家庭啊，他怎么长大，一个人在北京，
嗯，
北漂怎么样，小的时候，
嗯，
其实我是那个时候我还蛮共情的，
嗯，
因为我深信啊，就是所有的性格形成都是跟他成长是有很大的原因的，所以，
嗯，
所以就是你作为我们观众来讲，我们没有经历过张婉婷经历的童年，
嗯，
所以我们这样站在另外一个维度批判她其实有一点不公平。
对，
所以我一般是很避免去这种思想，所以到后面我其实看到张婉婷发火，我会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哦，这是因为她的原生 家庭。
我其实跟你有一样的想法，你知道吗？我一开始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在我生气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告诫自己，我就说张婉婷这种人跟我这种人是太不一样了，因为不一样所以我不了解，我无法共情他，但是你要知道世界上是有他这种人的，你不能因为有人家这样的人，人家上节目来寻找一个答案也好，一个解药也好，你就对他有那么大的价值。但是我看到杨迪这期之后，我真的是忍不了了，我觉得这种说法已经无法平息我心中的情绪，
嗯，
我必须得说出来，就是我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心情，所以可能我在这期节目里面会有一些批评也好或者炸着也好的成分，但是请大家就是
万一后面出现反转的时候啊大家就有个数，我们现在是看到杨迪这期
是对，因为杨迪来的这一期彻底把我相信不光是我，很多观众心里的这个内心秩序都打破了，就是你看了一个什么节目，就是对观众造成了心理创伤的节目，我觉得我必须要录一期播客来
抚平你的创伤，
来抒发一下，然后来平衡一下我的内心的这个秩序，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想法，
嗯，
所以对，请大家谅解我可能在录的时候对张婉婷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攻击性的言论。
我对张婉婷还有很气的一点，就是她前面一离进去的时候他自己有反思的很好，
嗯，
我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我要改，然后等到了这种稍微有点冲突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好像前几期完全不是他一样，什么反思什么的，我就是要赢，我就是要让宋宁峰过来跟我跪着，我就好了。
所以你想象一下，作为宋宁峰他经历了这样的反复可能多少年了，该有多被洗脑，多难受。
所以你刚刚就是讲说他的那个，就是他讲说他小时候的生长环境啊，
嗯，
各个方面的原因造成了他现在的性格，然后你有一些共情，然后之后
我的理解是，
嗯，
你看哦，像你刚才瑞娜说他就是想赢， 我觉得他这是跟他之前讲过说跟他小时候也有关系嘛，就是他可能小时候一个人就是自己照顾自己操持所有事情，然后他就是会需要必须要建立一个强大的一个自己，但是他这种强大的自己建立久了以后，他会觉得他自己真的是强大无所不能，我说的全部对，我做的全部对，我的想法全部对，因为你看我是就是这么把自己拉扯大的，我现在也很 OK， 所以你说的都不对，我说的一定对，就是你能看到一些小时候的影子。我看到后面几期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他吵架的时候的言论，我都能很快的联想到这跟他小时候的哪一段是有关系的。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后面会相对稍微平复一点的原因，但是又讲回来不能作为借口。
嗯，
这不是说就是他，你要意识到你不是万能的，你给别人造成伤害。他这反复就是他根本就还是没有意识到很深刻。比如说易立竞是给他敲了个警钟，然后后来节目组找他谈话也是给他敲了个警钟，这些警钟敲的时候他立马一下
就对，节目组在后采的时候你看他说，哦，可能就是我误解谁了吧，
对，
可能是我有问题吧，然后可能我希望在这几天里面我会有一个好转，我已经不相信了。就是杨迪这期的时候我已经不相信了。之前包括易立竞在的时候看到他那个反思我是相信的，包括他在汽车后座然后哭，然后他觉得他对他老公有点欺负啊什么的，我是觉得啊这个女的这么容易反省还挺好的。但是你反省归反省，反省完了就是不改，而且他最后都把这话说出来了，哎，我就是不改。
你觉得他这个是不是很大还是被情绪操控啊？
这个是
当他的那种坏啊都是在对立的这种情绪下产生的，当他自己的时候或者是跟非宋凌峰以外的人相处的时候，他都
能听得进去，
他都特反思。
嗯，
所以就是他有一种他对我个人感觉不知道对不对，就他我感觉他就宋凌峰有一种特别强大的占有欲和控制欲，但是对别人没有。
嗯，
所以他不在乎别人对他说的跟他自己想的有没有冲突到，但是当宋凌峰跟他想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他就会强烈的失去那个掌控。
嗯，因为可能他觉得他已经把宋凌峰控制好了吧，你怎么就是别人可以脱离我的掌控，我也没有太想控制别人，但是你脱离我的掌控，我就觉得你肯定是受了别人影响或者什么。
我觉得这有点可怕，
就很像中国式的家长啊，其实就是那种
老母鸡
护小鸡儿的那种就是这但凡这个小鸡儿要往外伸一只脚什么，或者他就会觉得那你的能力就这么弱，你还不听我的，那你这不是自己作死吗？所以他就要把就是所有的都划归到他自己的话语权和他自己的秩序之下，就连他在说宋宁峰你就是没有自己做那个决定的能力啊什么的，苏苏在旁边都听不过去了。
对，
对啊，他都会说那你这是不是在给宋宁峰洗脑呢？
嗯，
因为他张婉婷就很典型，就是 PUA 啊，就是诠释了 PUA 这三个字，
对，
就靠打压另一方的那种自尊心，然后让他完全听自己的，然后让宋宁峰离不开他。
其实你看哦，讲到这个时候观察师也有讲说其实张婉婷是弱的那个人，
嗯，
PUA 的人才是真正没有安全感和没有信任的那个人，他其实才是如果这段关系真的垮掉他是最垮的那一个，
他是最受害的。就是我们跳出来看这段关系，我觉得离开了之后对宋宁峰很好，对张婉婷就他的人生可能就会越来越糟，
因为他那个信念就直接之前建立的信念完全崩塌，他一次一次的就是需要用这种我跟你作，我都把你作成这样了你还能回来说你爱我，说跟我道歉，他要通过这种非常强烈的方式才能证明，哦，我是被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
嗯，
就是也是他小时候可能缺父母在身边，我觉得又讲到那个可能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其实我有一点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我爸爸就是不太在我成长这个角色，就是他就是一直在外地啊，然后也不太个性，也是你知道那种古板的中国式爸爸，他不太跟我讲话的。
嗯，
然后所以其实我长大以后很大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起来有点羞耻，就是我特别喜欢比我年纪 大一点的人，
嗯，
我特别看不上跟我同龄的人，
嗯，
就是都不是说我能控制，我就是不觉得他们有吸引力，
嗯，
我就是被那种有阅历有经验的人吸引，
对，其实就是你童年的缺失，你想要再长大就是无意中把它补回来，
嗯，对，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你的成长经历真的是会给你带来一些影响，而这影响是很难控制的，
嗯，
但是你得控制，就当它影响到你跟人的交际，尤其是让别人不舒服的时候，
嗯，
你是需要修炼这个功课的。像对我来说我无所谓，我就找个年纪大点就好了，我不影响任何人，但是对，但是他这种是太严重了。
但我觉得参加这个节目也好，他就能更清晰的看到在这段关系里面确实是他是有问题的那一方，
嗯，
因为他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参加这个节目是让宋宁峰来改变的，是宋宁峰来爱我的，
嗯，
然后我没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伤害，都是你们在对我造成伤害，
嗯，
那这个节目可能会给他一个第三视角，让他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可能会去寻求一些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
我好期待下一期说是有心理学家来，
嗯，对， 对，李松蔚，
我记得之前网友也会说求他们女儿的成长经历会有多么悲伤，
我是觉得蛮惨的，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嗯
嗯，
然后他的其实他跟他的家人的关系就是有点这种捆绑式，就是家长，
他的妈妈就是张婉婷那种性格，
对对，他妈妈就是那种巨强势，然后吵起架来简直就是太张婉婷了，就是那种自己一个逻辑闭环能把你绕到你跟着他跑了的那种，
嗯，
然后又反复，然后又是必须是每次出现问题一定是你不对，然后你一定要道歉，
嗯，
这种其实蛮常见的，因为你人小的时候你的父母是你的
权威
everything， 对，
嗯，
你是会觉得我是那个需要道歉的人，但是这个问题就是父母真的是权威吗？他们真的说的所有都对吗？
嗯，
不是啊，所以当其实我觉得中国式父母把他们放在那样的一个高度以后，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你的小孩有一天会长大，会去外地，会去大学，接触到更大的这个世界，他们会发现你说的不全对，甚至很多是完全不对的，
嗯，
然后他们这个时候你在他们心里建立的权威就完全倒塌了呀，等到他们可能口才呀或者见识更好逻辑更好的时候，下一次吵架他们就会想来跟你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这个时候父母的权威又受到挑战，然后就，
嗯，
就完全变成了像我们之前说的情绪问题，
嗯，
父母就会完全不就事论事了，就会说
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
对对，你怎么那么顶嘴，就是只要你跟我说的不对，你只要你不听我的你就是在顶嘴，就会拿这个身份来压，然后长久以来你想象一下越压其实你心里面就 OK， 我这次跟你道歉了，我想要求一个好的结果，就像宋宁峰一次又一次一样，就是我就是想赶紧把这事结了吧，
嗯，
就是我跟你道个歉得了，然后但是这个情绪没有解决，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你一次一次这情绪积在里面，长久以来这个亲子关系怎么好，或者这个亲密关系怎么好，
嗯，
就是好不了。但是亲子关系还跟这个他们谈恋爱还
不一
样，
嗯，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你只能调整自己。因为其实说老实话，我是感觉我们这一代，就是我们上一代或者再上一代，就是我们家长那辈改变不了，
嗯，
其实我这个朋友呢他也是试了很多方法，比如说在父母好的时候，因为这种关系致命就还有点致命，就是致命在好的时候也是真的好，
嗯，
要不然早就分了，
嗯，
拉拉扯扯就是因为好的时候是真的好，就是这种性格的人，你看张婉婷好的时候是很有魅力的，他比如说
对朋友两肋插刀，很热心的。对，
嗯，
跟卢哥讲话的时候啊，跟那个苏诗丁讲话的时候，其实都很好，好的那一期，好的不得了。
嗯，
所以这也是纠结的那个地方所在。但是跟家长你，你，比如说我那个朋友，其实他也有试过，在好的时候跟家长时不时的讲点道理，然后灌输一点，其实这个逻辑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事情应该是这个样子，你看对不对，
嗯，
然后其实也试过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其实这么多年下来了吧，我这朋友也30了，最终还是觉得太累，就是因为这种事情真的特别耗神，
嗯，
每次吵架的时候呢，现在他的对策就是
和稀泥，
就是和稀泥，就是顺着毛驴，
哦，
就有点像宋宁峰这一期
放弃了，
对，就是我的观点我其实也没有必要跟你说了，因为反正我们是两代人，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是 是 OK 的，我们也不需要天天24小时生活在一起、
嗯、
夫妻就不一样了，你没有办法24小时在一起还装着不委屈，
对，
这很难。
嗯，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你那个朋友生活在张婉婷式的母亲下、
嗯、
对他的性格造成怎样的影响？
性格就是其实他早期小时候非常自卑，
嗯，
这个自卑呢，自卑其实就是不自信嘛，不自信
就是、嗯、就是觉得自己不重要，
觉得自己不重要，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对、
嗯、对，不被认可、
嗯、
不被认可，所以我干脆也别提了、
嗯、
所以就造成这个性格就是在集体中的时候他没有存在感，他也不会去做那个主动说话的人、
嗯、
慢慢就变成一个倾听者。
嗯，
其实有的时候自己想说跟朋友或者别的人交往过程中我想说点什么，但是一旦对方跟有一个很强的观点，或者对方也是一个比较爱说话或者强的时候，他就倾向于把自己的想法就压下去，就想说好了、
嗯、
那你可能我听听你来怎么讲吧。
嗯嗯，
但是其实这是很压抑的。所以我那个朋友他是小时候会就是比如说写日记啊，通过写日记这种方式把自己的
抒发自我
想法想出来，
嗯，
但是他不太会用语言去在及时的对话中表达出自己、
嗯、因为表达出来也没有人听啊，那就不要再表达了。
对，
反而你表达出来就是造成矛盾而已。
对，
所以那就慢慢就不会表达了。所以大家为就是恩娜担心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她才那么小，她还要到十八岁还有这么十几年、
啊、
然后我们预测着估计张婉婷也是改不了的，所以她也要经历很多很痛苦的这种挣扎。
是，
对，但比起来那个孙宁峰还有女儿，大家好像更担心恩娜，因为她是处于一个弱势者的一个地位、
嗯、
再怎么说孙宁峰跟张婉婷也是平等地位，虽然现在看起来不平等啊，但是就是名义上他们是夫妻嘛，
但实际上是整宋宁峰是他大儿子一样。
对，但是安娜就是完完全全的一个没有话语权的地位。
你知道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就是张婉婷她心里面有很强的牺牲感，这个观察师也讲过、
嗯、
一旦一个关系里面你一方有很强的牺牲感，这个就不平等了，因为他会在某一个时期爆出来，他会觉得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多了，你怎么还不能迁就下我的情绪，你怎么作为一个男的你怎么不能包容我，我都给你生小孩、
嗯、
我都给你天天就是操持这些事情了。同样的就是在家长当他的小孩慢慢长大需要被就是教育的时候，他也会用这种不平衡感建立在他的小孩身上，这个对小孩我觉得是蛮大的伤害的。他绝对会不自觉说你看我妈妈都牺牲了我这么多东西，我不跟你爸离婚我就是为了你。
嗯，
这个
可别
很重。对啊，这个话很重的，
可别
就是
女儿长大就说你可拉倒吧你要是离婚了我还能更开心点
对，就类似这种话绝对会不断的出现。这个你想一下那个小孩这样子长大，他会觉得这种亏欠心理。
嗯，是，
我现在就是觉得他们俩离婚对恩娜是最好的，他们俩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对女儿更那个什么。你看他们前期不是有个玉露嘛，在家里、
嗯、
然后孙宁峰就是抱着女儿在怀里流下一滴泪、
嗯、
然后张婉婷躺在床上在那儿骂骂咧咧，但小孩能不受影响吗？
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他们一定是两种教育方式，你看他对宋宁峰的保护的那个心一定会建立在他小孩身上、
嗯、
当他小孩他肯定也会说我在保护你啊，你不要乱交朋友，你不要乱吃东西，什么街边小吃不要乱交，我在保护你。但是吃一次能怎么样，就小孩他一定会有这种心理，我吃一次能怎么样，就是你这真的是在保护吗？就是，而且当张婉婷他是就是不自觉的变成了那个唱红脸的人，宋宁峰不自觉变成唱白脸的人，这个红脸他的牺牲感和委屈感又会增加，他会觉得凭什么我是那个恶人，凭什么我在小孩眼里是这个恶人、
嗯、
你都在那边扮好人，这些事儿你怎么不讲，你懂吗？就这个事儿、
哦、
这种
全是他的。
对，
对，反正、就是、
这个形式也是在我那朋友的成长过程中也是很常见，就是说就你越扮红脸你那个委屈感越重。
就是我很怕牺牲感这个东西。
对，
如果你要是觉得你有牺牲感你就不要做了。
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我会觉得其实中国的教育方式是父母会做很多很多牺牲、
嗯、
然后我记得观察师也说那你做了这个牺牲你不要去要挟你的孩子。
对，
但是谁会自己做了牺牲被看不到的时候你也不会表达呢？
当你真的开心去做这件事你不觉得它牺牲、
嗯、对，但是你总有一个点是 你不开心的时候，那你之前累积的这种就会聚集在这一个点，然后疯狂的输出。所以我其实现在会觉得像我们在国外的这种父母，他反而是跟孩子是一个更以良性循环的关系。就我举个例子，我姐在美国，然后我大姑前两天去帮她带孩子，然后就打电话回来抱怨说，啊，小儿子在家里发烧，这两口子就出去 party 了。然后我姐就会觉得说，那首先他发烧也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也给他吃了药了，而且有你在家里看着我，为什么不可以去找我的朋友玩呢？
嗯，
就但是作为中国的家长就会觉得，那你孩子在发烧，你肯定在旁边盯着他。
嗯，
但是这种事儿就是你如果在某一个点，你就会告诉你的孩子，我你小的时候，你发烧的时候，你妈为了你放弃了多少是不是我们自己开心的时间，我就为了这陪着你。
对，
所以我作为现在这代人又在国外生活，我就会理解我姐姐的选择，那我自己还有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尊重以后我孩子的生活，就大家不要就是我为你做那么多，我也想要你去回报我，就不要有这种什么养儿防老，我给了你生命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孩子，我并不是为了做这么多牺牲希望你以后来回报我。
对，你生小孩就是因为你做好准备了，你想去做这些牺牲。
对，
一定是会有牺牲的，那这个牺牲是因为你想要，不是你的小孩想要你去做这些。
对，而且也可以就是父母也可以有更多自己的人生。我看到过这边澳洲的父母，就真的就是他孩子长大了，是二十多岁了，那就每半年或者每年回来一次，就大家一起聚会什么的，然后其他的时间那父母就有自己的各种人生，我不用你围着你转，我自己上了班，然后我再给你带孩子，我再给你下一代，再一直为你整个的人生就是为孩子活着。
这个很重要，这个你看放到张婉婷这个关这种亲密关系中，他是不是太一心扑在宋宁峰身上了？家庭身上。
如果是我的，我是宋宁峰或者恩娜的话，我就说你不要保护我了。
对
对，
你保护我让我很，就还不如不保护我。
但你知道吗？当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其实我也能够共情到张婉婷，她是真的伤心。他哭的时候是真的伤心，他是真的觉得他自己
委屈。
他这些把各种各样的东西作为武器来要挟宋宁峰，不是存心的，他就是下意识的。就是当他第一次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起效了，所以他
就
一次一次不停的，
就是已经是形成他一个思维模式了。
对，
每次一这样就会触发他这样，就会触发他这样，就完美的闭环嘛。
对，
所以他现在就是需要有心理医生或专业人士去介入，把他这个闭环打掉，就不应该是无限的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我其实有点 hopeless，
你觉得很难对吧？
对，我不抱很大的希望。
而且这一期让观察室最气的不就是宋宁峰的表现吗？
嗯，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俩还真挺合适的，
一起坠入深渊。
对啊，就是宋宁峰的这个韧性也是很大，他就能无限的去把自己的原则再放弃掉，然后去维护这段关系，然后他反而也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平衡的可以安慰到自己的状态。
但我觉得只是暂时的，
但是就像嘉宾说的，就是人的忍耐性是越来越强的。
但是说回来，因为有小孩，
我觉得宋宁峰不是。
不是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考虑的就是他不想要，一个是他真的挺爱张婉婷的，就其实有一些很多细节是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也认可张婉婷的那些对他的牺牲，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想要维护他自己稳定的这种生活，所以他也愿意通过牺牲自己的某一些他觉得无所谓的这些原则去挽回这段关系。
我觉得是有点温水
煮青蛙，
不是说，反正就类似这种，就是慢慢凌迟的感觉。就是他现在体会到了这一点点、一点点的痛苦。相比于断臂，也就是离婚来说，他可能觉得离婚是更大的痛苦。
对，
那他现在宁愿忍受这一点点水温。
对，
但是其实这个伤害是更大的。
是，
再接下去你就煮没了你，
沉没成本是吗？你已经做了那么多了。如果你现在放弃之前就没了。
哦，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 maybe 可能还蛮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宋宁峰这个人共情力好强。
嗯，
你看到他
太善良，
就像上次苏苏讲他的经历，他就宋宁峰整个人崩溃了。就是你作为一个听众，
嗯，
你是怎么可能比当事人还激动？
这
他立马就共情到苏苏那小女孩，包括他女儿，延伸到他女儿恩娜什么的。
这也是为什么他每次吵架后这么快能把自己说服了。
我觉得他挺能共情那个张婉婷的。
对，就是因为他太把张婉婷的情绪放在前他自己前面，
嗯，
他共情了别人，别人没有来共情他，
对，
他就是每次吵架张婉婷一副那个样子，尤其是一哭宋宁峰就想说，哎，我要是张婉婷我逮上我自己这么个老公我可能也不行，就是但是谁来共情你，我觉得这也是他一个 很大的问题。换做一个共情能力没那么强的人
早就忍不了了，
对，可能更多就考虑他自己的方向的话，嗯，早就忍不了了。
怎么说呢，就是你要是说他们俩挺合适，那张婉婷确实是找了一个能忍受得了他这种闭环的人，
嗯，
但是你要说不合适，那我就是觉得能打破张婉婷闭环的人一定是一个自我强大的，或者是把自我摆在他们俩关系之前的，
嗯，
对，但是那样的人张婉婷可能就根本就
hold 不住，
因为张婉婷自己就是个自我的人，所以她不可能再找一个自我的人。
就是你不需要特自我，你只需要有正常的自我就可以。
Medium rare 的
自我，对呀，啊，就是张婉婷不是经常对那个宋宁峰说你的自尊最重要，比我重要，比我和孩子都重要，什么什么。我在我看来宋宁峰的自尊
已经没了，
已经没有了，哪里重要啊，他就是杨迪来的第二天他都已经跪舔你了，
嗯，
这哪有自尊啊，他的自尊已经低于常人了。张婉婷还一直这样说，这么说的结果就是那你老说我自尊心大，那我可能就放下自尊，
嗯，
那自尊就没了。
那我觉得我还很气张婉婷的一点就是，那他在宣扬自我的同时他不让那个
双标之王，
对，他不让宋宁峰有自我，而且他的那个自我就已经到自私的地步了，
嗯，
就是他你可以跟你老公吵架，但是当你在一个社交的场合，
嗯，
你整个不管是玩游戏他也是一回合他就把人给怼了，
嗯，
然后就在所有的地儿别人去那边泡温泉他就自己在那儿就是要展示给全世界看我就是生气了，我不管你们周围是什么环境我就要坚持我自己的这个表达，那这就是一个很自私的事儿。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你张婉婷一个人，
嗯，
这个节目也不是围绕你张婉婷和你老公的这个关系去走的，
嗯，
那如果是一个我们在生气的情况，就我们再生气旁边有其他的人的时候我们也会照顾到其他人的情绪，
嗯，
我可能关上门跟我老公吵架，但是我不会在其他人的面前就顾及我自己，
嗯嗯嗯，
对，
到后面就是直接就摆烂说我在家就这么样，
嗯，
你们不是要真人秀吗，我就给你们真人一个，
嗯，
而且很搞笑他最后还说，哎，主要就今天就是杨迪在这儿，所以我也得面子上过得去，杨迪心里想你面子上
过得
去
了
吗，
对呀，
对
呀，
杨迪还说啊，今天算是把你们相当于劝好了哈，希望下一个嘉宾来的时候不要像我这么尴尬，人家就是委婉的告诉你你也没有让我们过得去啊，你也没有让我的工作很好做呀，
哎，
而且就是我在看那段的时候我就跟崔楠说，因为如果是我们俩我是张婉婷那样的话，
嗯，
我有时候跟就是几个朋友一起出去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导致我不开心，我可能会甩脸子，然后这个时候崔楠就会把我叫一边，
嗯，
教训我你知道吗，说你在家里跟我什么，但是我们是跟一帮朋友出来，你不能你这样子的话，
嗯，
大家都玩不好，你这样有点自私什么，他会说我的，
嗯，
然后你能听得进去吗，
我可以听得进去，然后我就想就是如果崔楠是宋宁峰的话，那宋宁峰还去跪舔呢，这就宋宁峰得把张婉婷拎一边骂，你看人家杨迪今天来你看把场面搞多尴尬，你不能这样什么什么得说一句，而且崔楠他会跟我说，就是说我为什么我要来说你，因为这帮人里面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了，你说让谁说呢，
嗯，
让苏诗丁吗还是谁啊，人都是外人，
嗯，
对吧，咱们俩是一家人，只有我能说你，我看到你不对了就只有我能说你，而且我说你是为了你好，因为我不说你的话你这多难看是吧，给别人留下印象多不好，那实际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所有人全世界人都觉得张婉婷就是有病特别有问题一个人，
嗯，
但是宋明峰他就没有那个力量来做这件事情，他连争取自己的权利的能量都没有，就更别提他把宋婉婷拎出来说这事儿了，
对啊，所以其实张婉婷的这个气焰这么嚣张那跟宋明峰是有关系的呀，就他没有在关键的时刻用一种 合适的方式去告诉张婉婷你有些事儿做的是不对的，
对，
那他就一味的跪舔，那下一次肯定就是变本加厉，就这一次是在什么其他四个人面前，那下一次可能一百个人都是那种大场合，别人也是说甩脸就甩脸，然后你宋宁峰还是一样的处理，
宋宁峰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可以做这件事儿，
嗯，
就是他一直都是在哎怎么能把张婉婷给哄好，他也没有意识到张婉婷他作为他的老婆给所有人造成的影响，而你没有站出来阻止这件事情发生，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看不管是就是情侣啊还是朋友也好，关系最初你建立起来的那个模式特别重要，你模式一旦建立起来然后循环起来，其实打破是需要非常可能双倍十倍的这个精力精气神来打破它的，我觉得他们俩就是最初谈恋爱的时候他不是说吗没谈几天就生小孩，可能在最初谈恋爱的时候宋凌峰都是救着他的，
嗯，
可能我觉得宋凌峰的性格他就那种哎呀我是个男的我就那个什么一点，我蛮不喜欢这种所谓的我不知道是不是中式的这种谈恋爱的这种思维，什么经常会听到网上有句子说不要跟女的讲道理哄哄就好，我特别烦这种话，
我也烦，因为我不是那种，
对，
我巨讲道理，
他、就
是、你不要哄我，
这种话就是把女的放在一个蛮不讲理的地位，而就把男的放得很高，就是 passive aggressive， 就是你看似在对他好但其实你不是的，你是在以一个更被动激进的方式来对抗，
嗯，
其实我觉得不好，我现在也返回来想我之前所有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很多后面不好的都是一开始就没有建立好，一开始就不对、
嗯、
一开始发现他有这个兆头发脾气你就是要阐明你的 立场，
嗯，
你不可以对我发脾气，我不是你小孩，我是你小孩，你也不能对我随便发脾气，我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巴掌，你看哦，我们身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我凡是看到过是这种模式的亲密关系，一个强然后一个是弱，一个打压一个被打压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没有两个特别强的人在一起的，都是一个找一个，
我跟郭采洁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郭采洁在那个整个看完那段之后就皱着眉头，然后 Q 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是说
很痛苦，
就是对很痛苦，张婉婷在怼到说那咱们俩就离婚吧好吗，因为我就是受不了你这样我才要来这个节目的，既然你也不愿意改那我们就离婚吧什么的，那
离
啊，为什么不离呢？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宋宁峰宁愿放弃自己的原则跟底线、啊、其实你看他在不跟张婉婷在一起的时候，他跟罗哥在一起，以及包括他在接受后采的时候，他来分析他们俩之间的这个事儿，以及他看张婉婷为什么是这个反应，以及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他是很清楚的，
嗯，
他只是有点怀疑，就是他已经被那个张婉婷影响到，他有点怀疑是不是我有点什么问题，但实际上他整体90%的时候说的话都是对的，包括杨迪问他那个张婉婷为什么这样，他说可能是他觉得我逃出他的掌控之外了吧、
嗯、
他不是很清楚吗，但是他还愿意回去，
哎，你听说过传销没有？
哎，对，
为什么传销的人他会需要把那些受害者全部拉到一个地方关起来，然后手机没收、
嗯、
就是跟外界隔绝掉，我不断的给你灌输洗脑，就是达成了以后，就达成到一定的洗脑成功以后你再出去，别人说什么你都会按照我这套，我给你传输这套逻辑走、
嗯、
就是前期就还是我觉得是我前期说他，你前期没有建立好，你给到他这个机会把你已经洗脑成功了，
嗯，
你一旦
我觉得抛开杨迪来的这期他最后的表现是有点自我 POA 之外、
嗯、
其他他的接受采访我觉得他没有完全被洗脑成功，他看问题他的判断都是准的，
对啊，但是
只是他就是张婉婷抛出那个底线离婚的时候他就不要他那些他认为正确的
东西了，我觉得就还是沉默成本啊，因为他觉得他自己那些判断、
嗯、
判断准了又能怎么样呢、
嗯、
就我都忍了这么多年了，
对啊，
要不现在要离了不是白忍了吗，
他就是觉得只要能不离婚我怎么样都行，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温水煮青蛙，这样想想、
嗯、他没有特别痛苦，其实、
嗯、其实你想想看我们之前谈恋爱就是在一段很糟糕的关系里面，你那时候分手其实也是痛苦的，因为你已经是在那个糟糕关系里面很久了，你仿佛已经就像那个黄执中说的仿佛已经找到一套生存之道在这个里面、
嗯、
然后那个糟糕的环境就反而成为了你的舒适区，就你会恐惧之后如果我跳出来我会怎么样， 外面世界还、就是怎么样。
那是不是如果有人告诉他你离婚之后你会更好，你可能会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妻子，然后拥有更多的儿女，然后你的家庭会更加稳定幸福，而且你的事业也会更成功。如果有人这么跟他 promise， 他会离婚吗？
我觉得这个没有人能够 promise 这种东西，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回忆我之前糟糕的关系，让我下定决心跳出来，就是一个是真的意识到他有多糟糕，以及他的影响会有多坏，对你自己的影响、还有一个是真的有时候需要一个外界的推手，
需要一个契机，
对，像比如说朋友啊，可能是在旁边鼓励你说你会好的、你将来这个东西没有关系，就有的时候分手它不是一刀切，它会持续一段时间、就如果这一段时间你会有一个或者多个这种强有力的支柱会好很多，不然的话你很容易又返回去，反复回去，要有那种脑子清楚的朋友我觉得会帮助很多，但是我是理解这种难，就是当你已经多少年了，他们都、
也没多久吧、三年，
但还有小孩啊什么的。
我之所以不能理解宋宁峰，也是因为也是跟我有点不一样，就是我可能是按照我自己的判断，如果我遇到这事儿我会怎么办，所以我会觉得很难理解，因为我是那种自我有点强的人。我之前其实交往过一个有点 NPD 的人，就是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然后我刚接触了一点我就被伤着了，就是因为你跟这种人接触，有一本书叫自恋，就是分析这种自恋型人格障碍的人跟这种人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那个人会怎样、就是 NPD 的人家门上写着丢失自我和放弃自尊者可皆可进入、你知道吗？我觉得那句话哇、我记到现在
了，
我为什么记到现在，就是因为那就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跟那个 NPD 在一起、我就是感觉他看不到我，
就即使你的自我已经很强了，你跟另外一个
就是因为我很强，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很敏感，就是我一下很敏感的感觉到、我再这么下去，那就是我得把自我放得很低，我才能忍受我跟你的这段关系，那这个是我绝对接受不了的、所以我就斩钉截铁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 我立马就看到这个不行，
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的，
而且宋宁峰他 一看就不是你这样子自尊很强，因为共情能力很强的人我感觉自尊都没有那么强，
对，像共情能力这种就是相当于把我附身到你身上、所以他没有在 care 我自己到底在想什么、我是在想其他的人在想什么，
而且尤其是啊，宋宁峰可能一开始太快签了那个 TNC，
对，
太早就签了这个合同，就同意了。
我觉得对他可能在那个刚刚离婚的那个，在一个人生低谷，现在就是急需一根救命稻草。然后张婉婷一看，哎，一个血包来了，赶紧给他递出那根救命稻草，结果这俩就绑定了。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警醒啦。如果有就是不知道看过节目的朋友，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 take away， 就是你不管你多低谷。感情或者是这种人生重大的决定绝对不是能够草率就是成为你的救赎的一个方式，很多人可能生活不如意，我生个小孩吧可能就好了，
哦对，我还想说，就是我为什么感觉那个 NPD 门口写放弃自我放弃自尊的人可以进入，我觉得不 work， 可能并不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人，我就是你如果很喜欢一个人你是愿意为他放弃一些东西的，但是我看到是什么，就是我看到的是他没有看到我的自我，那他喜欢我啥呢，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根源，如果他并不看得上，他也没看见我的自我，他也不欣赏我的自我，他在打压我的自我，他也不尊重我，那他根本就不喜欢我呀，那他如果他不喜欢我，那我们俩在一起的根基就没有，所以这个是我最终导致我走，而不是说我觉得哎，我不能放弃我的自我我走了，而是我觉得他对我没有爱，
是，
这也是我在宋宁峰和张婉婷身上看到的，
对，
就是我觉得张婉婷这么说宋宁峰也不尊重他也打压他，他爱宋宁峰啥呢，
就想找条狗，
他、
就是、
对他爱的只是一个奴隶吗，就是这个奴隶如果听话的时候、哎给你个糖吃、这奴隶不听话的话就是一顿暴躁，
他是爱的他自己，
对,
对，
所以我得出结论就是张婉婷这个人他只爱他自己啊，他谁都不爱啊，
他享受这种别人听我的就是别人成全我的这种感觉，因为他小时候没有得到这个， 对，没有人给到过他这种感觉，所以他需要通过一次次这样作，然后那个作的那个阈值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宋凌峰就的自我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点就缩小到没有。但是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他其实不是主动的，但他绝对是下意识的，他的潜意识里面绝对是享受这件事情的，因为他小时候没有人给到他这些，就是也是那种有毒的网络语说的什么你爱他就是要怎么样都依着他，就是怎么
无条件站在他，
你爱他就是要爱他的所有、
哦、
不是啊。我那天不知道是哪次、啊、反正我有跟土哥问过这个问题，我说你这个对我是 unconditional love 吗？他直接说当然是 conditional， 你要是对我做很坏的事情我当然是我也不爱你了，
嗯，
对吧，我觉得这是正常的一个思维。我觉得宋凌峰他就是没有，他就是 unconditional， 就是无条件的爱，你怎么弄我你怎么打压我，即使我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对我很不好，但是想想看，哎呀我还是爱你，但是你爱他什么呢？
还有宋凌峰一直说啊，我知道你很爱我，爱女儿恩娜比爱你自己都多，我不觉得这句话是对的，我觉得他只爱他自己啊。
我也不觉得，所以什么是爱？
我觉得他是爱恩娜的呀，
他是爱恩娜的，
对
呀、
啊就
是、但
是
也是有条件的，恩娜听话他爱他，
嗯，
我觉得，
嗯，但现在倒是不好判断，就是我在我看来爱的其中一种表现确实是牺牲、嗯、就是你愿意为了你爱的人无条件去牺牲，所以我在我看来他是爱恩娜，就像他们之前好像有在他们家有拍，就是恩娜出生了，他就张婉婷就把他自己的衣帽间退出来给恩娜做那个游戏房，他也是毫无怨言什么
这不是正常的吗？这不是任何一个正常的妈妈都该做的吗？
那正常的妈妈都会爱他的小孩啊，对啊，那你不能因为他做了一件妈妈该做的事儿，就不能证明他爱他的孩子呀、
啊、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他是爱恩娜的，但是他爱宋宁峰什么我确实也觉得好像越就是他就是想要找一个听他话的人，
嗯，
仅此而已，
需要满足他那个
他
之前缺失的那个。
他自己也说就是伊丽静完了之后他说哎不会这期伊丽静那个聊完了之后你就要翻身奴奴把歌唱了吧，
他的所有的脾气都是因为怕这一点，都是因为感觉到宋宁峰
要翻身了不能让他翻，赶紧给他打压。
对，
然后但是宋宁峰那句回复的就很妙啊，他就说哎你看你这么一说那个伊丽静要说你了，怎么就是奴隶了呀，
他的这些用词我真的好难受，
但是现在看来确实就是奴隶。我觉得
我还想讨论一个事情，就是你看啊他的那个语言暴力简直就是 next level、
嗯、
尤其是在屏幕面前这么讲的我真的是很蛮少见、
嗯、
动不动跟宋凌峰说滚滚滚、
嗯、
什么什么就是特别恶劣的，
对，
就是理所当然我是你的王的那种，
对，
你就是没有这个能力啊。
而且他过来之后就是那个他想找孙宁峰聊，其实孙宁峰当时有点排斥，因为他觉得你又要来 PUA 我了、
嗯、
然后他跟孙宁峰，孙宁峰在那个板凳上坐着嘛，然后他说你就给我拿把椅子来吧，你自己怎么不能去拿呀，我当时就很生气，然后孙宁峰就默默地给他搬了把椅子让他坐那，这不就是奴隶干的事儿吗？他就是可以对宋宁峰这样使唤吗？我看到那儿我也挺生气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其实拿把椅子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用更友善的就是正常一点的语言来说。
对，我就算你们是夫妻，就是我要麻烦我老公办个啥、
嗯、
而且我也会撒个娇说老公你帮
我，哎呀
我
好想看你撒娇
帮我干个什么吗然后因为我要干嘛这个时间不够了、
嗯、
我老公就会很开心去帮，而不是像他那样你去给我搬把椅子来吧，这完全就是使唤人的语气啊。
对，我有的时候会跟土哥会置换土哥、
嗯、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人熟了讲英文就是没有那么就是省了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客气的助词，然后我有时候就会说 Can you give me that? Can you pass me that? Can you do this? Can you do that? 早期我还会加 please、
嗯、
但有时候就懒了，就懒了就越少的单词解决我想要做的事就是越好。比如说昨天我好像让他帮我挂一个什么东西在门上，他挂完他会就是弯着腰然后退着出去说 Yes master, Yes master, Yes master, Yes master 就是说是的大人，是的大人，就是在退一路退着出去，用那种搞笑的方式、
嗯、
其实让我意识到我说话可以再客气点、
嗯、明白。
然后我就会
很聪明、啊、
对，然后我就会立马补一句说 please 然后这个事情就解决。但是问题就是宋凌峰没有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
对，
在宋凌峰
默默承受了。
对，这些很多的细节都是跟他所谓的就是关系不平等是有关系的，但是他没有，其实就说到宋宁峰的问题，他其实没有及时的建立好这个秩序。
而且节目组给了他一个机会，就是让他模仿张婉婷的时候，哇，模仿
他就很
爽，
爽整个人，
对。就模仿的非常到位，他模仿完了之后，张婉婷应该意识到哦自己平时去，但是我觉得张婉婷有点小得意的，
很得意，
嗯，是，
他是觉得嗯，你看我家里地位就是这么高，
对，
嗯，
这也是我很不理解的一个观念，就是为什么家里的地位，就我们中国人经常会喜欢说，一定要哎谁当家，
嗯，
谁家里
面谁做主，
对，
嗯。
两个人一起做主啊，这不是你结婚的目的吗？
嗯，
如果你想自己做主，你就自己干，自己单独就好了。就是一直都是，就是很多他们吵架的点都是站在了对立面，我，然后你，而不是我们怎么样。我觉得情商高的一个方式就是一直强调我们现在把这个事情放下来，把情绪放下来，然后我们来找一个对策。就是，但是他们有的时候都是。好像不太有这个意识。
我觉得张婉婷她嘴上说着我是来这个节目解决问题的，但她就是她就一直在把我离婚，
嗯，
反正我解决不了了我就离婚
啊，这种语言真的是太
就摆了。
你们会比如说用这种语言？
我
不
会
反而我老公会
啊，
他之前有，
怎么可能？
然后
我不相信，
就是我们俩有时候吵到一个就是大家都伤感情的时候，他会说这句话。
我不相信，
他说过两三次吧。后来我有一次很严肃的跟他讲，我说如果你是真的当下是真的打算离婚，你可以说；如果你只是说情绪上来了，
嗯，
你不要说。
对，
因为你每说一次都会在我心里加重一个分量。
对，
那哪一天我真的说出来，那就真的是要离婚的。
嗯。
然后之后他又再也没有说过了。
哇哦，我不相信男哥会说，好难想象啊。
说的那一方可能觉得是个小事儿，我只是情绪上来说一句，但是就是其实这个话在对方心里是什么分量，
是很重的，
对，
嗯，
不能把它当做筹码，当做必杀技，然后老是丢出来，这真的是也是我想讲的，
嗯，
我觉得太不好了。我好像没有
讲过，非常 low， 我觉得如果你只是说我只是情绪上来我说一句我表达一下我说完舒服一点，这个没什么，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当成一个要挟对方妥协的武器，像张婉婷那样就很 low， 他就是拿这个作为一个最终的大杀器嘛。
那你们觉得
你必须得给我跪下，
那你们觉得
就这种
真实的想法，他是想离婚的吗？
他当然不想，啊，
我觉得我看着很像他觉得 OK 离婚，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离婚之后会对他带来什么。
你记得他有讲过一句话，说他可能再也找不到像宋宁峰这么能忍他的人，
嗯嗯，
他绝对找不到，
他有这个意识，
嗯，他没有真正的意识到，就实际的比他想象的要更糟，就如果真离婚，他的境遇是会比宋宁峰惨的，我觉得，
嗯，那是肯定的，
对，因为你看他的快乐都是需要来源于别人的肯定啊什么的，
嗯，
哦，他还说了一句嘛，说宋宁峰过去找他道歉的时候，哦，我认识到是我的问题什么什么，然后说你又来这套，就是你一开始不这样不就不用来这一大套了吗？就是又把我这个疯的一面展现给观众，都赖你，就又这样嘛，
嗯，
然后他说行，
逻辑，
对，然后他最后就补了一句说，我就是得觉得就是得跟你离婚，不离婚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问题在哪，
嗯，
然后演播室那个男的就说，哎，这话说反了吧，我当时也觉得不离婚你永远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吧，就是他其实他对于他们俩的关系的认识没有宋宁峰清楚，他觉得是宋宁峰有问题，
嗯，
但是他自己虽然说过一句，他说是不是我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不改的话，那我跟任何人在一起都会有问题，事实上就是这样的，
对，
嗯，
但是他一直觉得是宋宁峰导致他这样的，
嗯，
他就是特别矛盾，他一下子又意识的特别清楚，
嗯，
然后一下子当吵起来他又自己又是那一副山大王的样子，就是他的那个自我意识是包裹在他那个强悍的自己的那个里面，他就是觉得啊，我必须要赢，我必须要保持我这个样子。
为什么那么想赢？
就是小时候，就我又扯到小时候，就是他这么多年他强悍的自己，就是强惯了。观察室有一期讲的特别好，那个概念是不是叫什么原因论导致的结果？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沈一斐说的，他打心眼里不相信他自己是好的，是值得被爱的，就他就非要做点什么事情来，做的好像宋宁峰跟他吵架了，然 然后他就心里面就痛快了，因为就证明了他是、
嗯、果然我想的是
对
的，
对，果然你是不爱我的、
嗯、
果然我是不值得被爱的。
嗯嗯 嗯, 嗯。
但然后你看他有时候宋宁峰突然跟他表个白，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他受不了这个东西，因为他觉得我是不值得你这个表白，我是不应该被表白的。
我看有一些社交媒体上就是分析张婉婷嘛、
嗯、
他的问题就很多人就是说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啥，你说他所求爱，那爱来的时候他又不接着、
嗯、
或者他又不认或者怎样，他就是要证明我是不被爱的，那你到底是要啥？那如果他自己都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话，那是很难，
对，我觉得
跟任何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我觉得是他自己的功课。其实你看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你看像小时候从那种不自信那种环境中慢慢出来了以后，
嗯，
他才能就是自信的去建立一个良好的平等的关系。
嗯，
之前的关系就是很就是也是他会
是哎，之前他是不是也是会吸引张婉婷这样的伴侣？
他会吸引 PUA 的人、嗯、而且他会就是一个 pattern、嗯、他就是会不断的，
是不是就是这种 PUA 的人也会找自我弱的人，他
会
一看
哎，肯定的，
这个是我的目标，
对、
嗯、
就过去了，
对、
嗯、
你看他跟卢哥肯定就干不到一起去，就两个人肯定就吵嘛，因为两个人都非常坚定自己的。
嗯
嗯，所以你那个朋友是怎么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调整到一个比较正常的，逃脱出原生家庭的那个影响？
嗯，不能说完全逃脱了，我觉得，但是还是不断的一个自我提醒、
嗯、
他，你就是要有这个意识、
嗯、
你就是要自我提醒，然后慢慢慢慢就是越来越好了，以后你就可能可以丢掉这个提醒了。就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我觉得逃脱那个环境是一个好的方法、
嗯、
就比如说宋宁峰，你就分居一段时间你试试看，
嗯，
你懂吗？就是我觉得脱离那个环境以后你试一下，你看看你能、
嗯、
你是不是真的像你想象那么糟糕，你能不能像观察师说的置之死地
而后生。
对不起，江浙沪的这个对，你试一下、
嗯、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真的有可能你就会发现哎，原来我这样更舒服，
嗯，
那你就去按照你更舒服的方式去做。我那个朋友也是，他逃脱那个环境以后发现按照自己的想法活着，或者按照自己想法说出来，或者是遇到了一些愿意听他说的人，愿意听他想法的人，慢慢就是被鼓励起来以后，形成了一个外，就是在外面的一个环境里形成了一个正向循环，来对抗那个负面循环。
嗯，
就是慢慢这个正面循环越来越大了以后，可能就慢慢就好了。
嗯，就是先要跟这个环境做一个切割。
对、
嗯、
我也觉得不然是挺难的、
嗯、
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
嗯，
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包括节目组下场之前，他还有一个就好几瓶的文字嘛，就是说因为我要保护你，所以你必须怎么怎么，记得吗？就是那个文字、
嗯、
其实节目组已经在表达自己立场了，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就是因为他们发现这期节目做完之后就没有一个 balance， 就是张婉婷一方完全胜利、
嗯、
然后其他几个嘉宾包括卢哥也好谁在内全都是痛苦面具，就治不了这人了、
嗯、
然后只有苏诗丁稍微勇敢的稍微说了那么一两句让大家心里稍微好受点，但是还是杯水车薪。然后杨迪也是尽自己所能，因为杨迪是个体面人嘛，然后他不会非常严肃，所以他在那期节目里面能做到那样严肃已经算是比较罕见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这期节目缺一个像上一季里面那个童晨杰那样的一个嘉宾。童晨杰就是脑子又清楚，逻辑又清晰，说话又一针见血，就是他可以稍微 balance 一点、
嗯、
这期里面你像
只能靠一次一次的飞行嘉宾来。
对，我就觉得、
嗯、
哇塞，就是飞行一个金星过去给他治一治，
就相当于让恶人得到了全部的胜利。
对，
所有的情绪要围绕着这个施暴的人去照顾他的感觉、
嗯、
然后最后他获得了胜利，就感觉这个世界的关系就没对。
所以为什么很多观众看完之后心里受到了创伤就为什么要给我看这个，就很难受。
但是我挺喜欢这个节目，尤其是这一季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看，就是平常看的那种影视剧啊什么也好，都是倾向于写说哦最后和好了，皆大欢喜，然后这个男的忍让了一下，然后你看也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女的也退后一步，两个人又和好，然后就皆大欢喜。但是这个综艺它会在看似皆大欢喜的背后 放出来这个观察室嘉宾的那个难过、
嗯、
就是说明我们平常常见的这种比如说不管是中国夫妻的这种模式啊，这种强打压型的这种夫妻关系还是怎么样也好，它不是健康的。即使你一次一次、
嗯、
它就展现了你即使一次一次的你这次你觉得你好了，你觉得你可能找到一个方式，但它不好，它不是好的，它不是对的、
嗯、
就是观察室就很好的就展现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
观察室最后就在调侃自己说就上一季什么什么是找自己吗、
嗯、
然后下半期是做好你自己不要管人家的事儿。就是其实他们是用一种开玩笑的方法来
说
说
这对已经没救了管不了了管不了了。
对，然后那个年轻点那个男孩叫什么，他说但是你们觉得这样是好的吗，然后那个黄志就说你觉得呢，你问你
那个好那个小男孩也是被绕进去了，
对，他以为是真的，那肯定是不好的呀。
对， 对，所以总归来讲我想说如果听到我们这期节目的观众或者是看了这个综艺的观众也可以就是看的时候可以想一想自己平时生活中处理亲密关系的方式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照妖镜也好、
嗯、
一个呈现，
包括上一季也是。
对，
他们就是这节目组选的嘉宾都非常的有典型性。
对，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对照一下看你可能你这次吵架结束但他有没有解决，是结束了还是解决了，就是你可以回看自己的亲密关系或者是别人身边有这种强势关系。
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很难跳出来在第三方的一个视角去审视这种亲密关系，你在吵架中你肯定就是在你的情绪之上，但是我们作为观众的时候我们能看到这种情绪会给你的爱人和你周围的人带来一个怎样的伤害，那可能下次自己在亲密关系中处理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更理智或者更有方式一点。
对，而且我觉得观察室嘉宾就是给到了很多很好的心理学的理论、
嗯、
可以佐证完全可以不断的验证生活中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说我那个朋友他看了这个节目以后他就我是觉得他有更坚定他要怎么处理他的亲子关系，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强势的亲子关系，也更坚定的说哦我这个想法是没有错的，虽然我现在是一次一次的选择去不要触碰你的雷点，不要就是顺着你说，但是我同时也知道我不是真的觉得你对、
嗯、
我还是坚持我自己的想法，我只是不再把它拿到桌面上来说了。
嗯，
因为这是亲子关系嘛，就是你没有办法解开的，不像夫妻、
嗯、
所以就是也是给你自己一个信念的一个强心针吧、
嗯、
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就事论事吧，不要让自己就是真的有矛盾的时候那不要让自己陷于一个情绪，而是应该集中在把事情解决这一方面、
嗯、
因为我也说了确实在我自己之前吵架的时候我也会去有一些就是会关注、
嗯、
那你为什么凶我，就是后来重点就不是当时当下发生的这件事了。
嗯，
对，只要把问题解决了那我们就还是好同志。对，
我觉得我学到最大可能是允许别人做自己以及怎么样去平等的尊重别人。
嗯，
因为土哥是个老外，然后他的这种平等自尊的这种就尊重的这种信念本来就从小建立的非常强，但是像我是国内长大的孩子其实会尤其是会有点被那种网络用语荼毒，比如说什么哎男的就是要让女的或什么，所以我们在关系的最初我有一点不理解，我有点没有该到底怎么平等怎么尊重你，为什么不能让我，你为什么不，但是现在我觉得尤其是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尤其是看完这个节目我会觉得就是不要把我的想法强加给他，或者是能让他做他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更坚定，就是人做人一定要有底线，尤其是在亲密关系当中，而这个底线的最低的一个底线我觉得就是不能失去自我，因为你的自我是一个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立身之本，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了你建立任何关系都是没有意义的。
嗯，
我觉得我更确信这一点吧，所以我就是想大声疾呼宋宁峰赶紧要么你就把你的自我这个底线立起来，就是任何时候有人要僭越的时候你就要很敏感的说不，
嗯，
哪怕这个不的结果是以离婚为代价你也要不。
嗯，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这个关系就是没得好，我觉得、
嗯、行，那要不咱这一期就这样，咱们现在是看到了杨迪这一期，
嗯，
接下来还有一半吧，
嗯，
看看会不会有反转，看看会不会 有这个进步吧。
对，行，
感谢大家收听，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好的，那这期就这样了，
祝大家谈恋爱愉快，
春节愉快
春
节
愉快，谈恋爱愉快，有一个良好的亲密关系。
嗯，
那我们下期见，
拜
拜。
拜
拜。So